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949号到1960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第三章的内容，天主的救恩、法律和恩宠。我们首先看1949号，人被召向真福，但为罪所伤，需要天主的救恩。人在基督内借着法律的领导，并在恩宠的支持下，才能够得到天主的援助。你们怀着恐惧站立，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腓立比人书2:12-13。人就其本性来说呢，是被天主所召教，为了享受真福的。但不幸的是，罪恶对人性造成了伤害，未能继续走真福的道路，恩宠就成了需要的。所以恩宠呢，被看作是对人的一种内在的支持、引导和感化的推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以基督在基督内的这个法律来作为引导。那么把这两个因素啊，就是恩宠啊和在基督内的法律的这两个支持合在一块，那会使我们更容易的去获得真福。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一条的内容是道德律1950号。道德律呢，是天主智慧的工程，按照圣经的意思，可定义为天主慈父的训示、神性教育法。道德律规定人生的路途、行为的规范，为达到所许诺的真福。道德律呢，禁止背离天主和他圣爱的作恶行径。道德律的诫命坚定严格，而其许诺却和蔼可亲。我们要想理解这个道德律的含义呢，首先要看一下法律的这个含义，因为这里面所讨论的道德律呢，是在法律这个名下的一类。法律它的含义呢，本是很广的，包括呢物理律和这个道德律。那么物理律呢，是一种不诉诸于人类意志的法律，而这个法律呢，它规范了所有自然界运行及一切事件，因为它显示出万物的自然本性，所以呢，这个物理律呢，又称为是自然律。这个道德律呢，这个第二类是道德律。道德律呢，是指一种规范人类生命的这个命令它必须诉诸于人的意志。那所以它的对象呢，必须是有理智的这个对象。那么我们常说的就是人。人呢，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那么这个也跟理智有关，我们之前都介绍过，跟理智跟自由。然后呢，我们再看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道德律的这个含义呢，是指神学上的道德律。它源自天主，目的是为了教育人和给人一个行为的规范。那么这个规范呢，它也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使人能够有效地朝向真福。所以呢，人力争不违背天主的旨意。而道德律呢，最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圣经当中的十诫，它是一种实际的道德命令。我们看1951号，法律是行为的一套准则，由合格的权威为了公义所颁布的。道德律的先决条件呢，是受造物之间已有的理性秩序，而这秩序是由大能、智慧、美善的造物主为了受造物的利益，并为了达到他们受造的忠相而制定的。所有法律在永恒律中找到其原始和最终的真理。由理性公布和制定的法律，是分沾生活的天主、造物主和众人救主的眷顾。这源自理性的规则，就是人所称的法律。在一切有灵的生物中，唯有人能够当得起从天主接受法律而感到光荣。身为富有理性的动物，能够理解和分辨，因此人能够借着运用他的自由和理性规范他的行动，而服从那把一切交给他的天主。那么道德律呢，是基于人有理性的这个特点而存在的。所以呢，这个道德律呢，事实上呢，是它关乎这个人的伦理生活的。它跟我们前面所提到那个纯粹的自然律啊，就是那个物理律啊，那事实上呢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道德律呢，是天主为了受造物的这个利益，为了能够帮助他们到达忠相和目的。那么所有的法律呢，都是以永恒律呢来作为基础。那么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永恒律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神律。神呢是指天主，就是天主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也叫做永恒律因为天主是永恒的嘛，所以这个不难理解。 那么就连在人间所制定的各类法律呢，都是分沾了天主的眷顾之恩。从这点上去看哈，法律的这个对象呢，是针对有理性的这个存在，因为理性的这个存在呢，它通常都会有一个目的，为了它便于达到既定的这个目的，所以才有了这个法律。那么从根源天主那说是如此，而其他的法律呢，事实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就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则哈，有双向，那么你按照这些双向，按照车道，按照这些规矩去行驶的时候，这些法律去行驶的时候，它的效率是最好的，你可以是相对是最安全，用最快的方式能够到达目的地。否则的话呢，你将如果大家乱开的话，有的是这么开，有的是那么开，有的是胡乱拐，所以最后呢，大家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为了人的好处而制定的，所以法律呢是为了人的好处而制定的，这个是从它的根本原则神律那儿开始，永恒律那儿开始，一直到呢各式各样的这个法律。当然这里说的法律呢得是真正的法律，而不正当的这个法律呢是除外的。因为呢这个不正当的法律呢，它是缺少必要的合理性，从严格意义上说呢，它就不是法律，因为这个法律它不成立，所以呢良心也没有遵守的义务。比如这个法老呢让接生婆他杀死这个希伯来的这个男孩，那么这个就不能够算为是真正的法律。我们看这个1952，道德律的表达有多种，彼此之间互相配合。永恒律在天主内一切法律的泉源，自然律启示的法律，包括旧约的法律和新约的法律，或福音的法律，以及民法和教会法。我们看这个1952呢，是给这个道德律呢做一个划分。按照教会传统的这个划分方法呢，道德律呢有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第一个类别也是最高的一个级别，叫做永恒律，也就是神律，是所有法律的基础和泉源，这个是最根本的。第二类呢叫做自然律，那么这个自然律呢也被叫做性律，这个性啊就是性别的那个性啊，这个性呢跟那个男女没有关系啊，它其实说的是性质。那么所以呢自然律呢也叫性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难理解哈，是人根据理性来分享这个永恒律，所以它是基于这个人的这个本性，或者是基于这个物的这个本性而来的。如果它是这个物理律的话呢，就是基于物的本性，那么如果它是这个叫做关于道德方面的话呢，那就是基于人。这里面这个自然律显然是针对的是人啊，它寻找人行为的这个规范，它一般呢是不成文的，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啊，它一般是不成文的。但里面有没有成文的内容呢？有。那么成文的内容呢，其实常是跟后边呢就是跟那个启示的法律相重合的，然后呢它就成文了。那么下一个类别呢是启示的法律，所谓的启示的就是来自天主的，也叫天主所制定的成文法律。那么这是一个名称哈，启示的法律也叫做天主所制定的成文法律。它包括两个大的类别，旧约的法律和新约的法律。新约的法律呢也叫做福音律啊。那么这两项呢我们在后面都会有专门的这个介绍。下面一个类别呢是人所定的成文的法律，那么也包括两个大的类别，就是第一个类别呢是民法，民法也叫国法，那么这个是每一个国家不同的这个法系里面都非常复杂的这个法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民法，像我们中国刚刚颁布的这个民法典呢，都属于这类的这个法律。还有这个教会法，那么教会法呢，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教会法，一个是拉丁里的我们所实行的那套，另外是东方里的。那么除了最后这个民法和教会法呢，不是我们在这要讨论的内容，因为我们这儿呢是学的是教理，而其他的这个两个类别哈，我们提到了后面都会有啊相关的这个介绍。我们看这个1953，道德律呢在基督内达到圆满并获至统一，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真于至善的道路，他是法律的中相，因为唯有他教导且赐给人天主的正义，因为法律的中相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正义，罗马人书10章4节。那么这里面道德律准确的含义呢，就是有关于道德的法律。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道德律呢是在基督内呢达到了圆满和统一，那这一点呢在新约里面呢有着清楚的说明，同时呢它也是法律的中相。那么这个特征跟什么有关呢？跟耶稣基督他是启示的圆满和终结有关。因为所谓的启示呢是天主的这个将他的这个内在 进行自我展示、自我流露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们看第一个大的类别，叫做自然道德律。1954，造物主赐给人做自己行为的主人，并为了真理和美善有管理自己的能力，人于是分享造物主的智慧和美善。自然道德律表达原始的道德意义，允许人以理性分辨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真理、何者为谎言。自然道德律是写在、刻在全体及每一个人的心灵上，因为它就是人的理性，命令人行善，禁止人犯罪。但这由人的理性发出的命令，如果不是有一个更高理性的呼声和解释者，便不能有法律的力量。对此更高的理性，我们的心神、我们的自由是应该服从的。自然道德律呢，就是我们刚才在介绍类别的时候所说的这个性律。那么我们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个道德律的这个内容呢，它不是来自天主的命令，其根据呢也不是来自基督徒的信仰，而是根据万物的本性，所以呢它叫做性律。因为它万物的这个本性在这儿呢，当谈到这个叫自然道德律的时候，它其实说的是人。因为单纯对物呢，我们无法谈道德。那么在此意义之上的这个道德律呢，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自然道德律。这里这个自然我们要清楚哈，它是相对于启示说的，就是后面那个相对于启示说的，它是全人类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共同的这个基本伦理原则，共同的道德基础。所以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和是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没有什么关系，它来自人类的理性、反省和分析的能力，这和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这个良心呢有一些类似。所以呢，这种自然道德律呢是任何人都能够发现的，而且呢对每一个人的道德生活呢都是有帮助的。它是有理性的人类在自己的人性上所发现的做人的基本要求。而自然道德律最基本的内容和原则是呢，行善避恶，这是人类原始而基本的伦理经验。我们看这个1955，天主的法律和自然道德律给人指点，为行善和达到它的终向应循的途径。自然道德律说明管理伦理生活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命令。自然道德律以对天主的渴望及服从为核心，它是一切美善的本源和裁判者，并使人意识到他人是与自己平等的。自然道德律就其主要的命令已在实践中做了陈述。这道德律称为自然的，并非是因为该法律造自无灵之物的本性，而是因为颁布该法律的理性乃属于人固有的本性。这些规范呢写在何处？难道不是在那本称为真理之光的书本里？就在那里写下了全部正义的法律，就从那里此法律进入实践正义者的心里，并非移植过去，而是在那里留下印记，正如盖章一般，图文从戒指刻在蜡上，但不脱离戒指。自然律不是别的，乃是天主放在我们内的理性之光，借着这光，我们认出何者应当奉行，何者应当躲避。这光或这法律是天主在创造时赋予的。对自然道德律来说呢，最基本的功能呢是叫人呢行善避恶。每人的经验呢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明。那么自然道德律呢，它渴望善啊，直指着善呢所指向的天主，也愿意服从。那么自然道德律除了行善避恶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外呢，它还包括人类一些生存上的基本的需要，例如啊生活还有繁殖、理性的生活、社会生活、基本人权等。那么当意识到他人与自己平等的时候呢，就显示呢这是基本人权啊，这是基本人权。那么实践呢就是自然道德律的体现。这一点大家不要奇怪哈，我们在后面呢还会看，就是它也属于启示的一部分，就是梅瑟法律的一部分。而实践呢它也是永恒律，是成文的天主启示的法律。就这个自然道德律本身来说呢，我们称它为性律，是因为呢它是人本性所固有的。当然呢这个本性所固有的来源呢后面是天主，就是它跟启示的法律相比啊，它不像启示法律直接是源自天主，那么这儿呢还透过一个人性，所以呢这个小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儿。那么有关自然律呢最基本的观念呢是在凡尔大公会议啊所讨论的这个良知的时候所查明的，那是在这个牧职宪章的第16号。 虽然呢反而没有明显的称啊这个法律呢叫做自然律，但无疑呢它就是在指自然道德律。因为呢关于这个自然道德律那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基础啊，就是神学基础啊，就是罗马人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是它最重要的这个出处。我们看1956号，自然道德律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并由理性所奠定，就其命令来说是普遍的，就其权威来说给予所有的人。自然道德律表达人的尊严和确定人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础。确实有真正的法律存在，就是正直的理性，它符合本性，遍及众人，它不可变更，永远存在。它的命令要求尽职，它的禁令避免过错。若代之以相反的法律，便是一种亵渎。这法律的规定即使仅是其中的一条，也不允许忽略。至于要想把它全部废止，谁也不能做到。自然道德律的实践范围呢，是针对所有的人，借着自然道德律人的尊严和确定基本人权的义务和基础。比如呢，在凡尔哈，他不但提供了这个关于自然律的这个中心思想，而且还继续发挥这个观点。那么发挥的意思呢，是指的是在具体的事件上加以运用。那么在维护人们宗教自由的权利时呢，他重申呢，这个权利呢不应该受到干涉，只要是公共秩序的合理要求遵守就可以了。那在这个信仰自由宣言的第三号里面呢，他特别谈到了哈，那么这个是属于信仰自由呢，是属于基本人权的一个部分，所以它跟这个自然道德律呢其实有关。反而的这种信念呢，表示呢自然律的这个核心。那么对天主教来说呢，自然律呢是在所有人的良知当中，有非传统的非任意的客观伦理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使人能够做真正的伦理判断，那就是关于善和恶的这个伦理判断。即使呢有一些呢没有接受过天主启示的这个伦理教育的人，应该指的是外教人哈，他们也可以呢有真正的伦理认知。而这种认知的这个客观性，应该是出自呢正直的反省和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正直的反省，那么意味着是这跟呢人性呢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看1957号，自然道德律的运用呢变化多端，它会要求随着不同的地方时代和环境做适当的反省，以便配合复杂的生活条件。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中，自然道德律呢始终是连续人与人之间的规则，而且超越不可避免的差异，给人们指出共同的原则。那么这里面指的变化呢是形式而不是实质。那么比如呢十诫中关于这个对第七诫，第七诫是偷盗哈，关于偷盗的遵守情况呢具有一些形式跟程度上的这个差异。比如说在这个游牧民族当中，关于这个第七诫的这个实践哈，它比起来呢就是在游牧当中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情况呢比定居生活呢要宽松，但是实质仍然是在的。所以呢我们说实诫的这个原则，就是这个自然道德律啊，我们大一点就说自然道德律的这个原则是常在的，它那个差异和变化呢那其实主要是在形式上。我们看这个1958号，自然道德律呢是不可变更的，虽然经历世代的变迁仍保持原貌，它是思潮和风气激流中的中流砥柱，并做他们进步的支持。表达自然道德律的规律在实质上也时常有效，即使有人连它的原则都加以否认，但不能把它摧毁，也不能自人心中把它铲除。在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它时常突然重新出现。上主，偷窃肯定受到法律以及那写在人心上的法律的惩罚，而且罪恶本身也擦不掉它，法律。那么自然道德律呢，就其原则来说呢是稳定的，为此呢也是常常有效的，人不能轻易的将这个观念呢去除。那么凡尔所提供的这个有关自然道德律的这个解释呢，有助于了解呢教会传统当中的这个道德自然律的这个意义。那么道德自然律呢可以包括人决定前和启示前的所有的这个伦理真理。不过呢这个道德自然律的这个观念呢从来都没有主张说每个人都有这些真理的完整知识，或者说这种认知呢能够容易的获取。按照这个圣多马斯观点的这个说法，就是人们呢可能对基本的伦理真理呢无知， 不过呢，他相信呢，每个人呢都能有对伦理的这个判断所必要的观念，知道伦理生活最基本的原则，比如不能害人啊，要爱人这些观念。我们看这个1959号，自然道德律呢是造物主极其美好的工程，它给人提供坚实的基础，以便在其上建道德规律的大厦，为指导他做抉择。自然道德律也安置了为建立人的团体不可或缺的道德根基。最后，自然道德律给民法提供不可缺少的基础，民法会通过反省，从自然道德律的这个原则中抽取结论，或经过人为和法律性质的增添而与自然律结合起来。自然道德律呢，也有着这个基础工程的作用，为其他的法律呢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呢来说常识必要的，能够提供指导的作用。另外呢，自然道德律也能为民法呢提供必要的基础，因为民法呢需要不断的从自然律当中抽取原则来加以利用，这样民法的基础就得以加强。比如知识产权法呢，就是由尊重他人的财物和工作成果而衍生出来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呢，就是保护他人的劳动成果。我们知道第七戒本来说的是物，偷盗本来说的是物，但是呢，它可以推演为呢，人家的这个劳动成果，它也属于劳动之人之所有。我们看这个1960号，自然道德律的命令并非人人同等的清楚和直接的知道，在现在的处境中，恩宠和启示对有罪的人是必要的，为使宗教和道德的真理能够没有困难的、不带错误的为众人所确知，自然道德律给启示的法律和恩宠提供了一个天主所准备并由圣神的工程所配合的基础。因为内在和外在环境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内在的比如说教育的缺失，外在的比如说环境的恶劣或者是罪恶的社会气氛等，有时呢会使自然道德律呢变得模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启示呢是有必要的，因为借着启示呢，天主的旨意呢会准确无误的被揭示出来，就像天主十诫呢就是被启示所明确的内容之一。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自然道德律呢，它其实又给下一步我们要讲的那个旧约的法律跟新约的法律呢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基础。当然那两个呢都是启示的法律的核心的这个内容。